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呢是延续了昨天的一个强势，我们看到大部分股票呢还是跌的，这种春节以后这种热情洋溢的春节行情的气氛呢还在持续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上证指数来说呢，因为本身意义还是，我个人觉得啊，意义还是不是很大，所以说不要把太多的精力呢去看到说，哎，你看上证怎么样了，或者大盘怎么样了啊，意义不是很大。就是因为现在的话呢，继续往上面去走的话呢，今天是放量的，比昨天的量稍微大一点，但是呢这个量啊，这个以绝对值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欠缺的。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在这个高位的时候，其实它放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整体的一个量能啊，只有多少呢？就 2.5 万亿不到啊，甚至我们的阈值是 2.5 万亿，低于我们的阈值的。所以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呢，量小，所以说它只能做到一个点，就是轮动，就是今天可能这个好，明天就换一个东西，明天就那个好，甚至在盘中都出现了一定的轮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上证50啊，沪深300啊，你看上半场挺好，下半场全部跌下来。上半场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券商在上午说，你看这钢铁股或者怎么样子，为什么它能涨起来呢？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啊，说了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理由。但是的话呢，到下午盘的话呢，很多的东西都陆陆续续都已经回掉了。比如说你去看一些像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龙头股，对吧，涨得多的时候涨了四点几的，将近五个点，然后呢到下午呢全部跌光啊，一分不剩，全部跌光啊。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说在量小的一个环境下，它很难有说对于一些板块它有持续性，其实大部分的都是没有太多持续性的。所以说你别看着哪个东西涨得好了我去追，不要追啊，就是说你看可以等等，说有些东西还没涨的，等到轮到你涨了你把它卖掉啊，这个也可以啊，你去做短线也可以。其他的呢基本上都没有特别明显的有哪个板块去走出，就是我们所谓说一个是哪个东西一定是主线，这个还没有啊。因为这边有色这边是 B 浪反弹，因为这边 A 浪跌了，对吧，这是做的这个 B 浪反弹。然后其他的话呢，因为都是缩量的，你现在还没有说特别明显的这种放量出来，就是非常明显的放量堆量出来，所以暂时还不能够去定义就是哪边一定是有主线啊，可能说可能明天涨医药呢，对吧，你说不准的啊。其实走得好一点的大概一个是船，一个是建材，这两个是相对来说不错的，其他的呢也都偏一般，还没有特别明显。不过春季行情的特征是雨露均沾，再怎么样子你手里的东西啊都能够涨啊，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好，那这个是一块。然后另外的话呢，因为这一次春季行情它和之前不一样啊，很多人呢这个听了我的视频呢可能又忘记了，我说的就不一样的点在于什么呢？因为它启动的点偏早，原因是因为今年过年晚，所以说呢整个春季行情它没有特别舒服的，就比如说一波过去在这个里面涨涨跌跌一波过去，没有这种很舒服的，它都比较零碎。就是你会看到在这个跨年的时候有这么一波，就我们称之为叫跨年行情，然后其实这个也是春季行情。然后之后的话呢，在之后呢有这么一小波一小波，都是这种比较偏零碎的这种。现在是走第二波了，现在这是第一波了，现在是第二波行情的运行的过程当中，现在第二波那就比较零碎。就你会发现就是比如说到今天是第二天嘛，春节过后后面到第三天就是到周四，好，可能说又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过了周五以后啊，到下周的话呢我们两会很快就要召开了，大家可以看一下2026年两会召开的时间。时间的话呢是3月4号政协就要开了，3月5号呢第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就会在北京召开啊。所以说召开的时间节点呢已经非常临近了。按照历史规律来说，一般这种开大会的时候它是很难有这种非常暴力的上涨的，所以说它能够说有很好的一个表现的时候基本上也就在这两天，这两天时间整个市场会比较舒服。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前面缩量缩得多，有的人是叫持币过节的，也有朋友之前比如说过年之前问我说，哎，你看到底要持币过节还是持股过节啊？其实这个问题啊根本就不用去回答的，因为一定是持股过节的，没有人会去持币过节的，因为节后的这个上涨的概率是大于 90% 的，所以说一定是持股过节的。持股过节以后呢大概率会收一个小红包，对吧，然后之后的话呢进入两会期间它会进入到一个不涨不跌的这种状态， 就量呢可能还会再小一点，也有这种可能性啊。然后之后过了两会以后呢，整个市场又松绑了，然后因为有很多的政策也落地了呀，啊，所以说呢，这个又有新的一些这种题材啊，或者说一些东西可以去炒作，那市场呢还能继续再往上面走。大概率的话呢，二月份的话要在这个点上去创出新高，达到站到4200以上的概率不高，但是到三月份的话呢，其实还是非常有希望站在这个4200以上的。啊，注意这个点，因为它的五浪还在运行当中。好，那这个是对于大方向的一个判断。我后面要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市场主要说啊，到底是顺周期油色还是建材还是化工，对吧，都在想的是这个东西。那么也有一些朋友是不喜欢，我不喜欢这顺周期，或者说我也不喜欢科技股，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题材可以做做的？可以的啊，我们来看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啊，其实在这个2025年的一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了一个词，其实这个词啊在之前基本上都一直没有提起过，从来没有提起过，叫投资于人。这个词是现在的一个新词，估计这个词呢在这一次两会当中应该还会再着重的去提一下。就之前的话我们经常是投资于物，就是一般就是说比如说我投资一个产业啊，对吧，我比如说投资存储啊，投资半导体啊，或者说我修路造桥啊，一般以这种为主，但是从来没有说我要投资人的啊，所以说在这里呢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这里面呢涉及到几个点，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个点其实就是现在的，还是给大家看图表吧，这样子可能更加清晰一点啊。就是但是这个里面有的东西我不能讲，就是主要是投资于人，主要是什么呢？是一个破局。就现在的一个状态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线啊，它回落比较快，有一些这个是我不能讲的啊，这个词都不能提，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下降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同时的话呢，有某个数据呢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负增长了，就是这是很明显的。就它其实是有两段，第一段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发现，比如说在这个2011年以后啊，其实就这个以劳动力来说的话其实就已经见顶了。然后到之后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啊，就是2020年过后的话呢，这种总量啊其实它也已经进入到一个负增长了。这个呢其实对于消费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就是我们考虑到投资于人这件事情，这是我们上面已经意识到了我必须要去做这么一个改变啊。你说做得成做不成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说我知道哪里有问题，问题是在哪里，我需要在哪里去改善，对吧？这个就是一件好事。那我们首先要去明确一个点，就其实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去创造的。我们不管说在生产啊、消费啊，或者说创新啊，对吧？所有的这些东西通通离不开人。所以说我们现在呢，这个形势啊，就现在已经成为是制约我们经济增长的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这个里面其实并不是说是出口啊，就是说你说啊，美国因为怎么样，地缘政治因为是怎么样子，它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但是和消费呢它不是直接相关的，它并不是最最核心的一块。其实说到底到现在我们的出口还是表现的比较不错的啊，说实话啊，并不是一个拖累项啊。我们拖累项的话呢其实主要是在于人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拖累项。而且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已经看到了，就是说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啊，现在人口结构呢也变了，就是我们现在人口结构呢是少子化，哎，这么一说感觉像日本，就老龄化，然后包括说这个区域人口啊，然后就有的地方的人口还可以，有的地方呢就开始人就特别特别少啊，所以说这是一个趋势，人口老龄化呢也是一个趋势。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创造的一直是创造中国速度，中国速度就不管什么东西我们都干得非常的快啊，包括人口也包括这个也非常快，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呢创造了很多很多的中国奇迹，经济上面我们确确实实是创造了奇迹的，这个是事实，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个就是一个奇迹。在这个同时保留了低通胀，这个是在海外是无法去，可能就很难去理解的一个事情。一般经济特别好的时候通胀就会上来，但如果说经济特别好还能低通胀，对吧，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呢我们也创造了另外一个速度，就是我们的人老龄化的一个速度啊，这个我们从成年性进入到老年性的话仅仅使用了18年的一个时间啊，这个也是世界第一啊，也是特别厉害的啊。所以说大家慢慢就会意识到了，就是说 这个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啊是非常直接的，就是我们首先知道，比如说生产力，对吧？这个是就是劳动力是生产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劳动力的年龄在增加或者劳动力减少，那企业的招工就会变得比较困难用工成本就会上升，那么制造业啊、服务业啊各方面啊都会受到影响。然后老年人增多以后呢，那么这个养老啊、医疗啊，我们也知道现在比如说社保的负担也比较大，对吧？这个也都会去挤压整个经济发展的空间啊。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事情，就投资于人，就是必须开放这个源头，就是要完全开放生育。我们知道其实在前几年两会的时候有一个题材是必炒的，也就是说是这个两胎概念啊、三胎概念啊、N 胎概念啊，这个都会去。其实它的核心点呢也是属于是投资于人的源头，就是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去完全的全面的去放开生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大家其实很多朋友不清楚的一个点，就是说小孩子不是说要单独要人口，因为当他这个小孩子出生以后，一个小孩子从生出来到18岁，像一线城市的话，你知道可以带动多少消费吗？就生出来到18岁可以带动100万甚至之上以上的一个消费啊，这个是一个消费带动量是非常高的。因为如果不要说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就算到我这个年龄的朋友，可能当然我是男的啊，就是说可能就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好消费的，最近发现确实没什么东西好买的，该买的都买了，其他也不需要什么。你说衣服天天换吧，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对吧？然后其他东西好着的呢，暂时也不希望说再马上再换个新的，能用的呗，对吧？又没坏啊，所以说消费力的话，其实男人并不是很高的啊。我们经常说男人不如狗啊，这个是事实，确实不如狗。然后这个女性和这个儿童其实他的消费能力是比较强的，其实消费能力最强的呢是儿童啊。为什么呢？因为女性的话呢，她还有选择性，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化妆品用还是不用，或者说医美上还是不上，这个里面你是有选择性的，小孩子是没有选择性的，因为他是个刚性消费。就比如说小孩子从生出来以后，就奶粉这个基本上是必须的，对吧？然后像尿不湿这是必须的，然后之后呢童装，你小孩子在长大，你今年刚刚买的衣服明年马上不能穿了，你总不能说还没坏，对吧？你穿都穿不上，你怎么不换呢？不可能的。然后包括童装啊、儿童的鞋子啊，对吧？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现在由于说竞争压力也比较大一点，所以说早教啊、托育啊、教育啊，包括说小孩子的医疗啊各方面啊，其实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千亿级，有一些是万亿级的市场。要记住，像这种奶粉的什么的、尿不湿的什么、童装，都是万亿级市场啊，万亿或者接近万亿级的市场，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所以说这个点呢，就大家可能平时或者说有小孩的可能就能知道，这个其实负担最大的就是小孩。除去小孩以后，发现自己基本上不怎么开销。然后包括说到之后到了小学的教育阶段、初中、高中啊，你要花大量的，一个是财力啊，然后一个是这个时间，然后去抚养这个小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等到他长大以后呢，那小孩子有一些大部分还是要结婚的呗，对吧？要结婚，然后要生子，那之后这个结婚呢也是一笔消费，对吧？所以说这个里面消费的拉动性是比较高的。结婚的时候女方说要买套房子，对吧？那这个也把房地产给拉动起来了。所以说人口啊，这个投资于人的源头啊，其实要把消费潜力给释放出来，更多的要是什么呢？就你要往小孩子方向去，往儿童方向去，你再去让说搞一个银发经济啊什么的，其实难度比较大。因为年龄大的一些人啊，他不是很愿意去消费的，因为也没太大的必要啊。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叫源头增量的供给，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让更多的小孩子出生出来。然后呢整个在全周期再进行这个人力资本的一个培育，这个时候这个人呢就变成一个人力资本了啊。然后最后呢再进行这个经济动能的一个转化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上面很明显是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就是说两胎啊、三胎啊，类似这个。所以说大家注意，就有的时候啊，他完全放开生育这件事情不是简单的说啊，我多生几个小孩子就这样子的，因为他现在这个事情是关乎于现在经济的长期发展的一个战略格局。那这个事情呢也不是我们中国特有的， 因为像之前邻居像这个日本啊、韩国啊，这也都有这个现象，然后包括说欧洲啊，也都有这个现象。他们每个国家等到发展到经济开始好起来了以后呢，啊，也都会出现这种少子化的一个现象。那当然，他们也做了一些举措，有一些补贴啊，或者说辅助生育纳入社保啊，对吧？然后包括说一些免费的一些教育啊，或者这些东西啊，这些都是投资于人。那投资于人多了以后呢，那么他又反过来去带动消费啊，所以说缓解这个老龄化的一个压力。所以这一个点呢，我觉得如果说你不愿意做科技，也不做这个周期啊，都不做的情况下呢，这个三胎呢倒也是可以去看看的。就我们把它三胎，为什么叫三胎呢？因为这里面有婴童概念，你可以打个三胎，这里面多胎啊三胎啊，这个里面可以打开这个主题啊，就软件里面自己都有。然后这里面的一些票啊，你们自己去选吧，这个我就不帮大家选了。这个概念呢，好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概念比较大，就是它因为涉及的东西比较多，因为概念呢，这个第一个它容量很大，它有200多个票，就是甚至这个里面还不是很全啊。然后之后的话呢，继续再往后面呢，就是它还能够继续再扩展，它还有一定的这个想象的一个空间啊。所以说这里面呢，有很多东西呢，还是说我们认为是值得去一看的啊。我们有些东西看一看，当然有些不是推荐啊，就是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也不看这个啊，比如说就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几个点啊，比如说第一个像这个名字上面就特别明显的孩子啊，就你不是孩子嘛，对吧，就孩子王，那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这种选股逻辑呢方式的话，当然啊，孩子王的业绩其实是不错的啊，并不是说这个公司是个垃圾公司，是还是可以的，因为它业绩还是增长的，而且年报预告也已经出来了，业绩增速也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个公司呢倒还是可以看两眼的。然后因为现在是春季行情，所以说对于估值上面其实不是特别的重要的，就你说估值贵啊也不便宜，这是事实。但是呢，好处的话呢，就是它名字是占优的，就像之前炒这个叫什么，就是炒脑机接口的时候，三博脑科，对吧，当然其实是个医院，但是的话呢由于说他带了脑子了，对吧，所以说他比较容易长脑子，这个呢带了孩子了，对吧，就比较容易生孩子，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像这种名字上面带着的。还有像这种也都是一样啊，贝因美啊，宝贝的贝，对吧，这个也都是属于是婴童概念当中的一环。那你说能不能不炒概念，那也可以，就如果不炒概念纯以价值股来说的话呢，比如说这边跌的差不多的像这个丽珠，其实调的差不多了，但这个不是推荐，我刚刚讲的所有的都不是推荐啊，就因为它的话呢主要是做的这个就是辅助生殖的药物嘛，它有注射用的就是尿促卵泡素啊这个东西，那它主要就是如果这个全面纳入医保以后的话呢，对于它这个整体的一个业绩呢贡献应该还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像今天这个涨停板的，但是这个呢就是这个涨停板呢比较诡异啊，就是因为它的一些产品啊这个还没有这个一期临床，一期二期三期都还没走呢，早呢啊，等到落地的话28年能不能落地都是一个问题，这都是很远期的一个事情啊。那但是它呢也有这个生长激素啊，它有生长激素，所以说也其实也算是这个婴童概念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其他呢主要是一些像这个奶啊，然后像这个有一些那个玩具啊什么的，钢琴玩具今天涨了，对吧，类似像这种啊其实都有啊，具体反正大家直接搜三胎啊或者这个里面都有，因为有200多个股票，对吧，这个具体你们自己去挑吧，你可以挑儿童服装啊或者什么，因为纺织股里面呢老庄比较多，各种的老庄，所以说都比较容易有的时候拉起来呢也比较快一点。那么这个呢是两会当中的一个必炒题材之一啊，每年呢都会炒一炒。以前呢在10年前呢必炒题材是环保，现在必炒题材呢就是这个生育啊，这个是必炒题材。那么我们也知道今年的话呢确确实实是不大一样的，因为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一个阶段，大概率呢在上面呢会提的比较多的，所以说现在呢在还没动的时候呢，如果埋伏一下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也注意要有一定的风险啊，也有一定风险啊，就是我们在年前的这个视频里面跟大家讲说可以看看像电影啊或者什么啊，那只能年前炒的时候赶紧炒，涨的时候就是要卖一卖，因为等到一旦到节后事情落地了它又会见光死的 啊，所以说像这种都属于短期题材，不是一个长期的，因为长期的人口没那么容易，因为叫你生你生嘛，啊，都是打问号的，对吧？然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今天比较火爆的，就是上海打响了2026年一线城市松绑限购第一枪啊，说的是这么一个东西。那具体的这个里面的政策呢，大家自己去看，意义不是特别的大。现在呢，这个也算是，还是没有完全去松绑，就是只能说是有限的情况下去松绑，可以释放一定的这种刚需吧。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它呢，主要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你要去考虑的一个点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它新的政策出来以后，因为房地产呢，它和像人工智能啊，或者和其他的一些东西啊不大一样，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数据可以跟踪的。虽然说短期之内你看这个市场好像也不是特别的跟数据，就像你看到很多的周期股疯狂的往上涨，但是好像现实的数据好像也并没有太多反应啊。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以投资来说，还是可以跟数据的。比如说，上海楼市新政出来以后，我们后面要去观察什么呢？就它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放量？就它的成交量要比较高，就买卖要比较多，买的人比较多，对吧？第二个呢是挂牌量下降，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然后呢，二手房的一个收储啊，看这个我们这个上海政府那边它的一个速度或者是一个量啊，到底有多少？啊，这个都是比较重要的啊。如果这三个呢可以持续的去做的话呢，大概率会市场非常容易企稳。这个市场企稳是上海啊，上海市场企稳。上海市场企稳以后呢，它就会有个示范效应。什么呢？就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地方政府它也不敢做，比如说我不敢收储，为什么？收完以后搞不好房子没有起来，或者说最后效果并不是很好，那这个钱就白花了，因为本身也没什么钱，对吧？所以说，如果上海那边成功了，那有个成功的案例，那就可以向外去推广。所以说，这里面呢就会有个示范效应。示范效应出来以后呢，一线城市呢大概率可以企稳。一线城市企稳以后呢，那它也会有一个示范效应。这个示范效应不是干做事情的示范效应，而是说，你看北上广深房价止跌了，不跌了，甚至有点微微的上涨了。那个我说的是新房啊，不是二手房。新房在微微上涨了，那么我们作为二线城市的话，是不是也应该企稳呢？这个时候呢，二线城市会有一些刚需会释放出来，因为他们也在等，等这个市场到不跌，对吧？如果说一看啊不跌了，那他们一波刚需出来，它会有个小阳春。这种小阳春呢，比较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比较类似于生育的二胎，就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吧？然后说哎要二胎了，哎来再来一个峰值，但是趋势呢没变，看到吧？趋势是这样子的。还是这种趋势，然后之后呢，整个分化会非常明显。就像这种大城市，上海啊，什么一些财富比较集中的地方，人口流入的地方会比较好一点。其他的话呢，三线、四线呢，就是慢慢的人口因为流出的多了以后呢，房子会越来越不值钱，越来越不值钱啊。然后之后的话呢，甚至说，继续再往后面去，这个房子，我们说是房子什么70年啊什么的，这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大部分房子，特别是一些地段不是特别好的那些，比如说高楼破啊，又高又老又破，像那种，要负担的这个维修费用啊，各方面啊特别的多，所以说实际，挺难卖得出去的。就你到三四十年了，就不大容易卖出去了。然后继续再往后面去，你说还有人会来买，你说我卖便宜点，有钱人也不会来买你这个东西。就如果说没钱的话呢，本来也就买不起，所以说也不会去买这个东西。可能就租房了，所以这个会变得非常尴尬啊，所以说注意这个自己，你可以看看自己房子的一个情况。好，聊到这里的话呢，我们最后再聊一些关于这个软件的这个段子啊，这是网络段子，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虽然说昨天跟大家就展示了这个2028年的就是美国末日推演文章嘛，就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美国末日就是昨天给大家翻出来的啊，这个2028年就末日，但当然了。连他自己的作者，他说我也没想到会这篇文章会传播的这么广啊！原因其实是什么呢？原因其实大家都对这个 AI 呢都是有担忧，这种恐惧感就是我昨天说的那种恐怖谷效应就会出来。一旦出来以后呢，大家都很敏感，所以说一旦一看看一篇文章好像很专业，然后呢，说的头头是道的，那就信了。所以大家都信了以后呢，就抛售呢就特别特别明显啊！所以说在这个点上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甚至是在美国啊，它现在出来的也不是说它现在定价是完全是合理的。它现在呢，就是对于叫从这个 AI 兴奋到了一个 AI 恐慌，就是说 AI 它会 它就无限的去放大了它的一个负面效应，而并不没有看到它的一个正面效应。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有一个段子啊，这个段子的话呢，就是说，其实我一直说的对中国的话呢，其实影响的话是微乎其微，就真的有影响微乎其微。为什么呢？但这当然这个是段子啊，他就说公有制对吧，国企机关依赖线下会议对吧，纸质传达保密机制，哎呀无从下口，对，这个是事实。就你在这个国企里面或者机关里面，你带着就待着就知道，那领导呢要跟你开会，因为他有些领导要刷刷存在感对吧，他必须要动不动要跟你开个会啊，开个会啊，开个会啊，一直要开会，然后让你呢提笔拿本本子在旁边记啊，都是这样子。这个和 AI 也没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说 AI 影响不了他们。而他们的话呢，恰恰是像这种国企啊什么又占据了大量的这个经济体量啊，所以说和咱们中国没有太大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个软件及服务的话呢，也是比较落后的，因为我们没有标准化数字流程。我就跟大家讲，我们国内的一些软件股大部分都是给一些大企业通通都是定制的，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样，然后我给你定制一个，都是这么做的啊。所以说因为是定制的，所以它没有标准化的数字流程的，所以说没有办法去通过这个 API 直接接管业务，每个东西都不一样，每个公司甚至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它只能做一个插件去使用，还差不多。然后另外一个房地产和线下服务业，线上充斥的各种假数据，这个 AI 训练模型不仅没用，而且会误导。这个说的，应该说呢，有这种现象啊，我们也不能说都是这样子，只能说确确实实是有这样子的现象。所以这个呢也不大好用，就是你用这些数据去训练的话，那出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最后一个呢，也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比较关键的，就是美国的 agent 他是赚的是佣金，中国呢就是佣金就是地板价，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免费使用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免费了以后呢，然后给你跳广告，就等到你只要使用，你是不是你要使用 AI 啊，以后你看看现在豆包给你免费用，以后的话有可能说你要使用一下子，那他会跟你说啊，你需要一些比如说一些金币对吧，或者某些什么东西钻或者什么类似差不多的这种，然后你呢可以看广告，通过看广告呢你可以获得一些免费的这种金币或者钻，然后你就可以使用多少的一个 token。 它这样子的话一样可以把这个里面优质的一些用户给筛选出来，然后呢再疯狂给你跳广告，然后你才刚刚一段输出完了以后，它马上跳出来个广告对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广告你都有啊，比如说就是左右开枪的啊那种的，还有嘛，就是师兄弟就跟我冲啊，我是渣渣灰啊，类似这种啊，都多了去了，就这种东西，然后给你疯狂跳那个，你体验肯定是非常差的。但是如果说你要体验好，那你就付钱啊。所以说，对于中国来说，大部分的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就是一些负面的这种说啊，你看 AI 出来以后，它的这个 token 消耗量钱比较多啊什么。我告诉你，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企业要捞钱，这个方法多了去了啊。所以说呢，它的影响。短期你说可能他因为红包大战什么可能会，长期来说其实没有太大影响的，就是各种手段都可以通过各种东西恶心你都能够赚钱啊，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最后这个呢当然是绝对的段子了，中国什么电力和算力啊，出口 token 啊，这个是之前好几天之前就说的，就是利好算力嘛，结果算力这两天跌的比较多啊。这个呢是不大现实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没有卡，这个是关键，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中国要把产能给缓解了，就像今天我们看到像半导体有反弹，原因是就是说像中芯国际啊什么宏半导体啊要扩产啊，它的产能的话要提高五倍啊，这个是如果这个事情是属实的话，那对于半导体的设备然后包括半导体耗材来说，包括说像结晶石啊或者说一些整个半导体的就是前端的一些产业链是非常有利的。那么主要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卡，就是他们美国呢有卡，我们现在没有卡，没有显卡。然后对于美国来说呢，它没有电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呢是不大现实去形成的。但前面的呢是真的，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这个 A 股来说，有很多人可能看到，比如说近期啊，比如说软件板块表现不是很好，对吧？不是很强啊，其实。甚至说有一些个股就跌的比较多一点点，其实都是过滤的，都是真实的我们的一个这些软件的上市公司和美国不是一回事，连商业模型都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说其实是我说句实话，就是几乎零影响，几乎甚至不是说有影响，甚至等到 AI 出来以后，大家更愿意说 在这个软件里面，比如说有这个 AI 的插件，更加愿意去付费，而并不是说这个反而说是不愿意，反而说这个去受损了，这种概率是极低的啊。好，那这个讲完以后，大家就总结一下，就是说整个行情的话呢，现在春季行情第二波还在推进当中，只是说这个行情呢，总体来说呢是偏零碎的，没有想象中就是那种如火如荼的那种，要走的比较顺一点呢，要等到两会过后才会走的比较顺一点。现在的话呢，就陆陆续续轮番的都会有这个上涨，然后去积聚一定的动能，然后有一些呢，就两会当中一些专用的题材，像这两三胎啊这种的生育的概念啊，是两会专用题材，所以就在这个时间节点比较容易炒一炒。这个和之前跟大家讲过，就一号文件，对吧？一月份下旬你去埋伏一下一号文件，对吧？然后一号文件出来之前一拉，然后你就走掉，这个都可以。这个呢也是一样的，这个三胎的东西也是一码事，就是你埋伏一下，涨一涨嘛，就卖掉哈。就只能做做短线啊，就是有兴趣呢做一做。你说我不喜欢做短线，那我也不要去做这个，我喜欢价投，那你也可以不理会，对吧？好，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